耶稣被审受审，耶稣也受害啊，这是这一章里面要讲的。他是被杀的羔羊，前面那一章已经是预备逾越节的羔羊，对不对？耶稣预备好了，他要预备被杀。那这一章呢，我们来分辨两个东西。第一大段呢，分辨声音，羔羊受审一到三十二节。第二段呢，分辨权柄，羔羊受害三十三到五十六节。两个的分辨，一到三十二节我们讲分辨声音，这一段里面蛮多不同的杂音的，很多不同的声音哈。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比拉多跟西律他们发出的声音，他们是权柄，他们 的声音到底是什么的声音呢？比拉多他有权柄，他问耶稣，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耶稣说，你说的是，原文的意思是，这是你说的，这是你说的，你真的是了解我是犹太人的王吗？好，还是别人控告我，你有没有查清楚了解我的身份呢？那比拉多他也很模糊，他也不知道耶稣的身份是什么，对吧？他只知道一个东西，他要保住自己的身份，他免得有动乱，他免得有不同的声音来影响他的那个地位，他的身份。比拉多不是一个好官，在历史里面记载了比拉多多次引起跟百姓之间的冲突，对，可能那个冲突已经累积到某一些点了，他也觉得如果再引起一些骚动，他对他是不好的，对他前途也是不好的。那所以比拉多他明明做了一个审判，那个审判是有三次，他说耶稣没有罪。第四节，比拉多对祭司长和众人说：“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。第”第十四节，在你们面前审问他，并没有查出他什么罪来。对。十五节说，就是西律也是如此，所以把他送回来，可见他没有做什么该死的事。第三次，二十二节，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，为什么呢？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？我并没有查出他什么该死的罪来，所以我要责打他，把他释放了。那比拉多他三次哦，他自己说，我三次去查这个人没有罪。比拉多也是这样，对不对？那刚才小鱼那个点蛮不错的哈，两个坏人变成好朋友，呵呵，不是好事情，是不是？那所以明明这两个都是权柄哦，两个都有权去做一些审判判断，可是这两个他们发出的声音是什么呢？他们好像没有用权柄，他们说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那你为什么会问那些没有权柄的人为什么呢？对不对？权柄在你身上啊，你该做的事情为什么不去做呢？反而去问别人，你为什么要审判耶稣呢？所以他的声音，他所发出的声音是自保的声音，好像自私自利的声音。他为了自己的一个权力权柄要巩固权柄，所以他就不管耶稣。那这对我们来讲是蛮重要的，如果我是权柄呢，我也没有承担权柄，如果要承担也许会有一些风险哦，对不对？那你愿意承担吗？愿意承担？那 当权柄要承担一些事情的时候，事实上是很不容易的，对，因为如果我要承担的话，群众一定是会有一些反对声音的。那我面对群众的反对声音，我能够讲得清楚吗？我能够讲得明白吗？事实上耶稣在这边呢，耶稣是一言不答的。你看第九节，西律王问他的问题，于是问他许多的话，耶稣却一言不答。来到最后这幕后的这几章呢，耶稣讲的话越来越少。耶稣有权讲话吗？他有啊，他可以即便啊，他可以说很多事情啊，可是耶稣在这边他知道他的身份，他已经去到要承担的一个身份。 所以面对承担，他就默默就说我去为自己争辩，对不对？他不再去回应任何的事情，因为如果回应的话，等于是他只能够说辩护嘛，因为根本就是无理的对他控告，是不是？那你是犹太的王吗？你就要做造反吗？第二节以色列人控告他的，就告他说：“我看见这人诱惑国民。”耶稣有诱惑国民吗？然后禁止纳税给该撒有吗？明明说该撒的物归该撒，对不对？如果耶稣要辩护的话，好，耶稣就说：“好，王啊，我跟你说，请看路加福音一章去到第22章。”耶稣就跟他辩护、辩护、辩护，那一讲一大堆。那最后是为了什么呢？为了证明自己清白吗？耶稣没有做，他没有去为了证明自己清白去说一句话，他没有为辩护说一句话。他知道他该做的是为百姓承担预备上十字架，对，所以他是做一个角色，为了承担权柄该承担的那一份，所以他沉默。他沉默，在旧约里面是不是看见很多这种的例子？摩西面对百姓的控告，摩西是不是也是沉默？他只向神祷告，有时候跪下来不讲话，对不对？那所以这是一个权柄，一个蛮不容易的学习哦。我可以被委屈吗？我可以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对待吗？我可以在因为承担责任的缘故，我默默承受吗？这是一个权柄蛮大的一个身量，很特别的身量。对，他耶稣清楚知道一种声音是天父的声音，天父的声音跟他说什么？如果前面那一张客西马尼园，耶稣说父啊，求你把这杯切去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要照你的意思。如果我们想象那天父在那一刻怎么回答呢？如果你是天父，你的爱子这样向你祷告，你会怎么回答他呢？啊，不要这杯没关系，我换一杯给你。天父会沉默吗？如果在那一刻天父沉默的话，耶稣也不知道父的意思是什么。所以我自己会想，如果是我是天父的话，我可能会跟耶稣说：“孩子辛苦你，孩子谢谢你那么信任我，把整个主权给我。孩子你做得很棒，你承担的是我们对人的爱，我们对人类救赎的爱，我们对我们的选民的那一个终极的心意要成就的爱。谢谢你愿意为这个爱牺牲付出。”对啊。如果是我，我一定会这样说的，哈，我不会说还哭什么，拿起你的杯来。我会谢谢他，我会欣赏他。那如果耶稣听到天父这样回答他，他是不是已经很肯定？对，他就是要拿起这个杯，他就是要喝这个杯。所以耶稣对于那个声音，他分辨得很清楚。他既然已经分辨到父的旨意，所以他就默默承受。他就不发一言，对不对？他不需要再辩护，他承担。倒过来是西律跟那一个比拉多没有承担，作为权柄该承担的没有承担，该保护的没有去保护。群众的声音，这是今天读起来蛮可怕的。比拉多的声音是有祭司的，为了自己的。耶稣的声音是承担的，群众的声音呢？23节，他们大声催逼比拉多，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。 蛮可怕的，他们的声音得了胜，是不是他们的爱得了胜？不是他们的公义得了胜，是他们的声音，他们的声音，哇，蛮可怕的，蛮可怕的。现在科技越来越进步，相同人的声音可以聚集在一起的更容易哦，对不对？那然后这种相同的看法聚集在一起的那种相同的声音，它会产生蛮大的排 排他性，对不对？你跟我声音不同的，可能我就封杀你了，可能我就做某一些动作了。那这个就越来越聚集，那等于是越激进的人的声音越容易被表达出来，越温和的人的声音越容易被压下去，对不对？那谁比较多时间去上网呢？那应该不是牧师嘛，对不对？牧师应该没空呵呵，没空去上网。那所以谁比较容易去上网呢？对啊，可能就是那一些心中很多很多很多自己的想法的人，对不对？啊，或是说时间很多的，他们越容易去上网去组织一些，然后那些人去发动一些事情。那年轻人又是第二类，很多时间上网的，就很容易被一些激进的声音所吸引了。那他们就会成为那一个群众的声音了，这个声音呢就很容易得了胜，得了胜。那政治人物有时候怕不怕这些声音呢？很怕，很怕的结果就是讨好这些声音，很怕的结果呢就是可能每一句发声都是为了曝光率，对不对？我最近才知道，原来台湾的立法院。开会的时候是那个不同的电视频道可以直接进去直接转播的，对。那有一些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是这样的。那如果我每一次讲话都知道要直接转播的话，那是不是我的讲话就要为了想清楚群众会怎么想，对不对？那某一些人会怎么样呢？某一些人可能会更激进的，哎，我要制造曝光率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整个语言的身体语言肢体语言就会用到更强烈的方法去表达。那电视台的人都觉得，哎，每一期都是这样转播，好像很沉闷，现在有戏看了，就会把那个片段集中去看戏了。那所以大家都好像在互相的利用，哦，对不对？互相在利用，希望去满足群众。那结果呢，要群众的声音又越来越被搅动起来。那这个东西是危险的，是很危险的。众人的声音就得了胜，这是危险的。那我们的声音要很节制，我们该表达是什么时候，不该表达是什么时候，要很节制。一些新闻发生的时候，我们兴起去 骂人啊，产生一些负面批评的，是不是很容易？蛮容易的，对不对？那可是那个声音有没有带来正面的效果，这是很值得去思想。神给我们发声，神给我们去表达，这是有他的心意，对啊。说话本身是什么呢？说话本身是一个沟通，是一个沟通。说话本身是要颂赞，颂赞神，对不对？要去建立，要口出恩言，对啊。那神常常都跟我们说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。那我们通常都是快快的说，不太愿意听那所以那个是不是神所创造的原意？神创造我们的口要表达的声音，不是要表达暴力，对不对？不是要表达拆毁，不是要表达负面。那他必须是往一个建立的方向去想。那有人说，对啊，我讲的就是要先拆毁，才圣经也说，拔出拆毁拔出栽种啊。那可是我不是神啊，对不对？我去怎么去思想某一些东西呢？这边也很值得我们去反省。第四个，没有发出声音的是26节，鼓励赖人西门。他从乡下来，就给人家抓住，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，叫他背着跟随耶稣。这边没有记载他发出声音。如果你是他，你会怎么样？我路过而已啊，对不对？我路过你就抓我，然后呢替耶稣背十字架，那我也不认识耶稣啊，是不是？我也不认识他，你就抓我去背这个十字架，那我如果讲话你又打我，对不对？所以他里面有没有发声呢？没有发声。可是心中有没有发声呢？应该有。如果耶稣把一个十字架放在我的生命当中，我 我会怎么样？我会怎么样？如果我是西门的话，你的权柄把一个十字架放在你身上，你会怎么样？对，会不会嘀嘀咕咕？会不会很埋怨？会不会觉得蛮愤怒、很无辜？对不对？干嘛你这样对待我呢？对不对？那还是说，还是你会有另外一种心态？我知道这个十字架上面写的是耶稣的十字架。哇，如果我知道是这个的话，如果西门知道你现在替他背十字架，这个人不是普通人，他是万王之王，对啊。那如果我是西门的话，我知道这个事情，那我会怎么样？我应该觉得很荣幸，对不对？我应该觉得历世历代以来只有一个人背过耶稣的十字架，就是我，就只有我，对不对？那我的名字因为一个不小心哈，人家勉强我，我就历世历代都被记载在圣经里面哈。然后呢哈，我的名字被记载下来，然后在天上如果我遇到耶稣的话，耶稣会怎么样？好兄弟，谢谢你，你曾经在我最艰难的时候给我一杯凉水。哎，不止不止，你是替我背那个十字架，有想过这些吗？对，所以如果我自己去默想西门，我默想这些片段，我默想如果我能够从正面去思考整件事件啊，耶稣竟然愿意让我去分担他的十字架，对，我竟然有幸可以参与在其中。我整个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了，我就不会嘀嘀咕咕，我就不会觉得那个这个那一个，对不对？那十字架虽然沉重，西门他们抓一个人来背十字架，那至少这个人应该不是普通人嘛。如果在现场我要抓一个人背十字架，我一定找瓦迪，对不对？要不然就找维明嘛，对不对？那我应该不会找雅辛嘛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那所以西门他之所以被抓来，应该不是随便抓一个人哦。那神也不会随便抓一个人就说好，你来服侍我，我把一个重担给你，把一个好像你愿意为别人背十字架吗？所以当这样做的时候，是神应该是看得起我们哦，他信任你哦，然后才把一些东西好像放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觉得很沉重，好像我要背牧羊，你是不是要背别人的重担？你要背你羊的一些重担，服侍里面也是啊，对啊，这是因为神对我们的信任拣选，我竟然可以分担耶稣的十字架。我竟然可以帮耶稣一同去，好像去背这个十字架，对，当然耶稣背的是大的，我背的是小的，跟耶稣相比，那西门要背的只是走一段路，他也不用钉十字架，对不对？同样我也不用啊，我们只是开玩笑说，有时候上台来追求的时候，不知道下一步追什么，才挂在十字架，那是开玩笑而已啊。那所以西门他整个角色，我去想，我觉得很有趣。我是西门吗？我是正面去背十字架的西门，还是我负面被逼去背的那一个呢？很多的思想空间可以让我们去想，是我可以成为快乐的西门，我也可以成为埋怨的西门，对不对？最后第五种声音是妇女号啕大哭的声音，27-32节是第五种声音。对，耶稣对这些妇女呢，耶稣很怜悯他们。耶稣说：“耶路撒冷的女子啊，不要为我哭，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。”耶稣没有自怜的灵在他里面，一点都没有自怜，对不对？你们为我哭，我也很难过。谢谢你为我难过，我们一起哭。耶稣没有这样说，耶稣带领他们去想，耶稣带领他们去思考，就说：“孩子，我爱你们，我也很爱以色列。”耶稣把他整个上十字架的整个动机，其中一部分跟他们分享：“我事实上是很爱你们整个民族，对，你们该哭的是为到以色列，他们有一天要受到审判来哭，对。” 应该为这个更大的环境、更大的需要去哀哭。同样的，我们今天如果要哭的话，不光是为我们个人的一些遭遇去哭，我们应该求神把眼泪给我们带到为到台湾哭，为到我们拜偶像哭，对，这是一个 更大范围的哀哭，一个更深带到的哀哭，对，这种的哀哭的声音会去到神的宝座前面，求神来怜悯我们的整个社会国家。这就是第一大段里面我们分辨不同的声音。事实上这些不同的声音都可以带来很多我们的思考，权柄他自己该承担的，我是为了自己发声还是为了我该承担的去发声，我是为了自己哭我还是我为了更大范围的一个需要去哀哭，我是甘心乐意背十字架还是说我是被逼去背这个十字架。那我里面虽然表面西门没有讲出话来，可是他的声音在里面应该有在讲话，对不对？我们思考他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，这不重要，反而是我们自己，我背的时候是正面是负面，很值得思考。这是第一大段里面分辨不同的声音，它里面的心态，它里面的生命所表现出来的。第二大段33到56节，分辨权柄，羔羊受害，讲到耶稣被钉十字架。这一段里面让我们思考是到底权柄它的特质是怎么样的，特别在这一段里面耶稣讲的话不多，在十字架上耶稣讲了七句话，十字架七言，对不对？那这边呢耶稣只讲了两三句话，对不对？三句话，路加记载三句话，我们集中思考这三句话。第一句耶稣讲的话，当下耶稣说，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对，如果耶稣没有说这句话呢，整个耶稣的救赎有没有办法完成呢？没办法，因为带着苦毒的没办法赦免，没办法施恩，所以所有的赦免跟恩典必须是跟苦毒划清界限。我不彻底的饶恕的话，我的那个恩典就没办法生出来，对，所以饶恕是一个很深的功课。耶稣要做一件事情是饶恕的权柄，事实上饶恕是一种权柄哦，我是有权去饶恕的，这是神给我的权柄。当然我有权柄去追讨，是不是？如果人家真的伤害我的话，我是有权追讨的。如果别人欠我债的话，我是有权去追的。那到底我追这个还是我饶恕呢？整个十字架的本质就是恩典嘛，恩典一定不能够带着追讨的成分，因为一追讨它就不是恩典。对，这是一个耶稣终极权柄蛮大的一个挑战，饶恕。我们要进到神给我的权柄当中，也是一个功课蛮重要要学的，饶恕。因为我没办法胜过这一关的话，我所领受的权柄就会打折扣，甚至乎最后我没办法用我的权柄，对，因为我不饶恕。对，所以这是一个进到权柄里面一个关键点，那很值得我们去检查我有没有饶恕，还是我卡在某一些点里面没办法跳出来。耶稣讲的第二句话，他们不停地对耶稣说你可以救自己吧，这一句话出现三次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是神，如果你是基督，如果你是谁谁谁，你可以救自己吧，三十五节。他若是基督，神所拣选的，可以救自己吧，三十七节。你若是犹太人的王，可以救自己吧，第三十九节。那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诮，他说你不是基督吗？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，三次。这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哦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是耶稣你会怎么样？对啊， 你以为我不可以吗？跳下去，可是我要受钉十字架，跳回去。那耶稣又证明自己是可以的，可是又证明自己说，哇，我要顺服，我要上十字架。可耶稣可以这样做的。如果我们被激动，我们应该也会这样做，哈，对不对？哈，跳给你看，哈，要不然就我跳过去，哈，那个赏他两个耳光，就再跳回去。刚才谁打你？谁打你？是我。那耶稣没有这样做。耶稣说什么？耶稣没有去回答他们。耶稣反而是说，对其中一个囚犯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”一个是饶恕的权柄，一个是超越生死的权柄。耶稣是超越生死的权柄，所以他可以有权跟那一个其中一个犯人说：“今天晚上我要跟你在乐园里面了。”那耶稣自己超越生死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犯人呢，耶稣也跟他说：“你因着对我的任性相信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把恩典给你，今天晚上你就可以在乐园里面。”对，哇！另外那个囚犯真的是太可惜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太聪明了，临时一刻能够抓住救恩。哇，太聪明了，所以这是历史历代里面最懂得以撒加恩膏的人。最后时机哦，对不对？一抓就哇，改变永恒 哦，所以他恩膏是最强的，以撒加恩膏最强的一个人。我们是不是也懂得抓这个？对，知道生死的权柄在耶稣手下。对啊，那所以这样的耶稣常常说，面对末后的逼迫，那杀身体不能够杀灵魂的，不要怕他，不要怕他，那个终极权柄在耶稣手里面。对啊，地上蛮多东西我们可能都会怕，都会恐惧，可是他不是终极权柄，我该怕的是神。那这个东西蛮值得思考。有时候我们面对试探，面对犯罪的边缘，我能够想这一点，我该怕的是神，那我的很多东西就会立刻改变哦，是不是？神为什么会产生让我们有一种情绪呢？就是恐惧呢，对不对？恐惧这个情绪好不好呢？如果我恐惧得罪神，他就很好了。恐惧让我不去碰火，我不会受烧伤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某一些恐惧是神所创造给我们的一个保护，对啊，恐惧该恐惧的，我就不会犯罪了。如果我不懂得恐惧，我天不怕地不怕的话，那就糟了，那就糟了，我就很容易掉到一个自己里面的那种危险试探犯罪当中。所以这种该有的怕是神给我们的。该有的敬畏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保护，是一个恩典。那这两个犯人，一个怕，一个不怕，对不对？一个懂得怕的那一个，结果被救赎了，对不对？永远不怕那一个就糟了。耶稣超越生死。好，四十六节第三句话，耶稣说。耶稣大声喊着说：“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。”说了这话，气就断了。临死的一刻，我们最终信任谁呢？终极的信任。我最终极的信任谁呢？什么都没有哦，临死，就说你一无所有，你最后连命都保不住的时候，你还信得过神吗？耶稣信得过，耶稣知道最终的权柄是他所信任的阿爸父。这个阿爸父不是一个我们观念上、思想上普通的关系。这个阿爸父是他多次对他说：“你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”那个互动是从耶稣起码十二岁的时候已经很清楚。他跟父那个亲密的关系，所以他说：“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？”最近听说有一套电影叫《少年耶稣》啊，《少年弥赛亚》。对啊，我蛮好奇他会演什么的。 因为圣经的记载很少嘛，呵呵，那少年弥赛亚会演些什么呢？哈，那可惜至少在少年时期，耶稣已经了解他跟父的关系，并且这种互动在耶稣的一生里面不断增加，不断增加，增加到一个地步，去到后来他一无所有，生命面对危险，他还是会完全信任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。这是一个终极的信任，对不对？完全的信任，就 我就算地上没有基础，表面上好像在地上你都没有祝福我，对不对？好，你没有保护我的性命，你连我所有的都一切都被夺去，好像没有被保护，好像没有被祝福，好像连最后命也送上了，可是我还信任你。那种就是完全超越外在条件的信任，是一种终极的信任，是一种对父那种亲密关系的连接。那这也是对我们一个蛮大的一个鼓励提醒的一个提醒，是我有没有培养这种关系跟父的关系。我能够培养这种关系，我走向那个祝福那个命定就没有拦阻了。如果我对这种关系没有培养的话，我走向神所给我的呼召跟命定会有困难。因为有挫折的时候，我就会说，父啊，我将我交给你的我现在拿回来，对不对？因为我觉得你好像没有保护我，你好像没有带领我，没有恩待我，所以我开始对你有怀疑，我现在拿回来，记我做主。然后呢，我就开始听群众的声音，对，众人的声音就得了胜。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，我一定要培养那个信任爱那种个互动的关系，跟我们的阿爸父是如此，跟我们的权柄也是如此。因为当我懂得去这样信任的时候，最终我就不会失败了，对不对？就算地上人会软弱，可是我最终还是信任，因着信任至高的神阿爸父，我也学习信任地上的权柄，一步一步的互动，也许有挫折，像耶稣他是被地上的权柄钉十字架的，对不对？可是他永远不会因着地上的权柄影响他对天上权柄的那一个信任，对啊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思考。对，那他因着对天上权柄的信任，也愿意接受地上权柄的审判，对，这是一个基础，一个根基，以及于神所设立的权柄架构不会完全失去功能，对不对？比拉多就算做了100件错事，可是因为有这个巡抚在的话，至少也可以让整个社区安全嘛。如果警察做得不好，可是说好从此我就不要警察了，那台湾会怎么样？进入危险了。如果以前有一些小说都说过，如果这个城市有一天是全部的警察放假一天，这个城市会怎么样？蛮恐怖的吧。对，那一天你应该也不敢出门口，对啊，所有的锁链都要把自己锁在家里才算安全。所以权柄一定是有它的功能，一定它不是完美，可是它一定有它的功能存在。最后那个月色很好，亚利马太城里面的月色他很好，他是善良公义的人，他为耶稣他没有参与逼迫耶稣的事情，他反而是为耶稣安放，对不对？预备了一个新的坟墓，他去接待耶稣。对，那我觉得这个圣经很多东西值得思考。他是一个好人，对不对？他没有参与在犯罪当中，可是他到底在耶稣生前也没有接待过耶稣呢？还是他为了自己那个地位敏感，如果他跑过去跟耶稣一起的话，可能呢 他的身份地位也会受影响。所以他虽然很勇敢，在耶稣死了之后接待耶稣，把坟墓给他，可是他生前有没有接待耶稣呢？对，所以今天我也在思想这个问题，我接待耶稣的时机对不对呢？ 我接待耶稣是在耶稣很想我接待他的时候接待他，还是说耶稣都死了我才接待他呢？对，所以接待的时机也很重要，也很重要。整章的圣经在讲被杀的羔羊，他在讲耶稣，他为了承担，他可以默不作声。这是耶稣，他也为了上十字架，他知道真正的权柄是什么，最高是阿爸父，所以他终极的信任是阿爸父，他选择是饶恕，他可以超越生死的权柄。对，那我们该怎么去接待耶稣呢？我要接待是一个生的耶稣还是一个死的耶稣？如果我接待是一个死的耶稣，好像他没办法对我的生命有什么影响力。如果我接待的是一个生的耶稣，就算是西门被十字架，也是一种很大的祝福跟荣耀。好，愿主祝福我们，我们一起来敬拜。